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下星期访问中东之前，将会宣布重大消息。德国新总理艰难当选，美国祝贺愿继续合作。普京5月8号将会会晤习近平，同时计划9月访华。川普削减4亿补助，哥伦比亚大学裁员大约180人。川普召开特别工作组会议，朱利安尼的仔将会负责明年世界杯比赛。美国参议员警告，拍卖军用无线频谱将会面临入侵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透露，在他下星期启程前往中东访问之前，将会有一个重大宣布。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面的时候说，我想在那阵之前，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公告要发表，规模之大无与伦比，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知是什么。不过这个是非常正面的消息。川普将会在5月12号启程前往中东，他今次中东之行将会访问包括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预计5月16号结束。川普总统此行已经为部分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以色列人质家属带来希望，他们期待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能够取得突破，令人质可以返回家园。川普表示，他正在努力结束战争，同时一直都推动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关系的重大外交突破，但是利雅得方面因为以色列坚持继续战争而暂缓行动。德国保守派领袖默茨在联邦议会举行的第一轮投票未能获得足够票数之后，星期二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当日在一份简短声明说，祝贺默茨当选德国总理。国务院发言人仲表示，我们将会继续同德国和他下一届政府合作，确保美国和欧洲的安全。69岁的默茨说，他计划星期四和川普通话。上星期五，美国副总统孟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严厉批评德国政府将德国选择党 AFD 列为极右翼政党。孟斯指责德国政府重建柏林围墙。今年2月，孟斯在慕尼克发表演讲，声称欧洲的言论自由正在衰退，此举已经令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感到沮丧。面对日益增强的俄罗斯威胁和不明朗的美国军事保护，默茨领导的新政府承诺会加强德国的军事力量。克里姆林宫怒号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8号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另外，普京计划在9月初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5月6号表示，有29位各国领导人将会在未来几日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纪念活动。俄罗斯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80周年纪念活动将会由5月8号至11号举行，传统的年度军事阅兵将会在5月9号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举行。据路透社报道，乌沙科夫透露说，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在内，来自世界的29位领导人将会出席胜利日纪念庆祝。乌沙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已经向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发出了邀请，但是目前还未清楚是否会有美国官员参加。他还表示，北韩军队不会参加阅兵，北韩大使将会出席。在4月份，平壤首次公开承认他的军队在俄罗斯前线和乌克兰军队作战。哥伦比亚大学星期二宣布，因为川普政府撤销超过4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校方将会裁减接近180名员工，大约占相关研究人力的20%。美国教育部指出， 撤资决定，基于哥伦比亚大学未能够妥善处理校园内持续的反犹太事件，违反联邦反歧视法。今年一月，川普总统签署第14188号行政命令，要求各联邦机构严查大专院校里面的反犹太骚扰和暴力行为，哥伦比亚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表示，获得联邦资助的大学必须要全面遵守反歧视相关法律。哥伦比亚大学长期未能够保障犹太学生的基本权益，情况令人忧虑。除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外，川普政府已经下令冻结提供给哈佛大学22亿美元的补助。川普星期二任命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仔安德鲁·朱利安尼领导2026年世界杯足球美国总统特别工作组，负责在北美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该特别工作组在今年3月根据总统行政令成立的，目的是协助规划、组织和执行下个月举行的国际足协俱乐部世界杯足球赛和更受瞩目的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足球赛的相关活动，其中包括将会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的比赛。川普星期二还在白宫主持召开了该特别工作组的会议，与会人士包括国际足协和美国政府的官员，目的是宣传这个重大赛事的筹备计划。川普在会议说，这个小组将会共同帮助规划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安全、最非凡的足球锦标赛。星期二，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表示，出售五角大楼持有的军用无线电频谱可能危及总统川普指示开发和部署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军事项目。据路透社报道，参议员坎特威尔在致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信表示，在我们还未充分了解后果的情况下，贸然拍卖无线频谱将会令美国面临更严重的入侵风险。坎特威尔是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布兰登卡尔和参议院商务科学及运输委员会主席克鲁兹试图推动国会恢复 FCC 的频谱拍卖权限之后发出的警告。克鲁兹在3月25号要求国家情报局总监加巴德调查中共是否秘密采取行动来阻止美国国会扩大无线频谱拍卖权。
特朗普白宫会晤卡尼就美国51州回应耐人寻味，加拿大有一省要分裂。专家说中共威胁神韵侵害美国，呼吁特朗普政府介入。特朗普签行政令禁止资助危险病原体研究，点名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危机难撑，中共密谋新珍珠港袭击。上诉法院驳回特朗普撤销400,000移民身份的请求。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近中午抵达白宫会晤特朗普总统，两人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和记者见面。卡尼说，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州，加拿大是非卖品，永远不会出售。而特朗普回了几个字，不要将话讲死。两人的共同亮相显得温和友善。特朗普说他非常尊重卡尼，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美加两国的友谊都会长存。卡尼虽然语气坚定，亦没有将场面激化。然而在特朗普重提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且说美国不想买加拿大的汽车和钢铁之后，卡尼的面色沉了下来。卡尼说加拿大是不会出售给美国的。正如我们所知道，在房地产行业中有些房产是不会出售的。他说给特朗普知，美加的机会在于合作。特朗普说不要说永远。我经常说永远不要说永远不可能。我经历过很多很多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结果都做到了。时间会证明一切，永远不要说永远。当记者问及卡尼是否能够在会谈中 改变特朗普对关税的睇法的时候，特朗普回答话不能够。不过特朗普表示，美加两国明年将重新商谈美墨加贸易协定。卡尼亦同意这个协议的部分内容必须改变。在卡尼访问美国之前的礼拜四，加拿大另一个省萨斯克切温省省长摩恩对记者表示，针对分离加拿大，省内居民可以依法通过请愿触发就此议题举行公投的程序。他说为什么要谴责那些有不同看法的萨斯克切温省的人民，我不会去谴责他们。我们坚信和新任总理合作，推动萨斯克切温省实现经济增长和活力是有路径可循的。但他强调是在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加拿大之内。根据萨斯克切温省的法律，只要有 15% 的符合资格的选民签名，就可以启动请愿举行公投。反对党新民主党领袖卡拉贝克指责摩恩领导的萨斯克切温省在礼拜一自由党候选人 Mark 赢得联邦选举后，迎合了分离主义情绪，这个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亦正中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下怀。而摩恩回应说，他愿意和新一届联邦政府重启合作，但他呼吁卡尼撤销清洁电力法规和油气排放的上限。他说萨斯克切温省政府无意分裂，但我们亦不愿意接受现状。分裂问题在邻省阿尔伯塔亦再度升温。这个省的省长丹尼尔·史密斯礼拜一在一场直播讲话中向新当选的总理卡尼发出挑战，呼吁他和渥太华方面达成一项新协议，确保修建更多输油管道，并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进行改革，并表示如果公民成功地关于分离问题的公投倡议达到所需的签名门槛，他将在2026年的省级公投选票中加入这个问题。史密斯坐在阿尔伯塔省和加拿大国旗的背景前说，我们希望这个能够促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令阿尔伯塔省的民众能够放心，就称其为阿尔伯塔协议啦。史密斯说他很快就会任命一个特别小组代表阿尔伯塔省参与这些谈判。他列出了这个省打算提出的多项要求，包括确保其能源出口在三大海岸都能够获得出海通道，废除联邦净零排放政策，以及获得和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相同的人均联邦转移支付和均衡拨款。史密斯说，我们不反对阿尔伯塔省继续补贴较少的省份，但好像这样庞大而且强大的经济体相互补贴是说不过去的，那从来都不是均等化的初衷，这种情况必须结束。史密斯表示，卡尼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消除越来越多的阿尔伯塔人对本省在加拿大未来感到的疑虑。礼拜五，总理卡尼和他的党团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政府应该怎样应对自由党再次执政，但其在阿尔伯塔省的代表人数极少这一情况。在省长发表讲话前没多久，史密斯党团的一名成员杰森·史蒂芬在省议会告诉记者知，他希望就阿尔伯塔省独立举行公投。史密斯在礼拜一的讲话中并未谈及禁远，但确实提到了分离问题。史密斯说，绝大多数分离主义者并非边缘声音，他们是忠诚的阿尔伯塔人，他们是我们友善的邻居和朋友，只是受够了联邦政府对他们生计和繁荣的恶意攻击。史密斯表示，如果出现由公民发起的成功的关于分离问题的公投倡议，并且达到所需的签名门槛，他将在2026年的省级公投选票中加入这个问题。今年2月下旬，神韵艺术团在金乃迪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遭遇炸弹威胁，在执法人员排查现场之后，炸弹威胁解除，演出如期进行。 此外包括加州圣何西、德州圣安东尼奥、亚特兰大等地的演出剧院都受到来自中共的炸弹威胁，相关的电子威胁信件大多源自于中国大陆。有专家呼吁白宫应当直面相关威胁，对中共施加压力。对此，美国华盛顿 DC 知名智库专家、人权律师谢伊表示，中共对神韵演出的炸弹威胁是对所有美国人的威胁和侵害，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持续不断的甚至在美国本土发生的骚扰。而国会议员唐培根认为，同其有关的中共人员应当被美国驱逐出境。4月30号下午，南韩春川地方法院认定江原大学取消神韵演出的行为属于违法。内部消息透露，剧场方并没有取消演出的理由，主要原因是主办方屈服于中共使馆的压力，最终在南韩的神韵演出得以进行。谢伊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应该直接面对中共威胁的问题，向中共提出抗议并施加压力，通过制裁向中共政府施压，直到这种行为停止。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HR1540。法案发起人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佩里表示，没有哪个国家好像中共这样屠戮自己的人民。今日众议院再次通过了我的 HR1540 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个是第一步针对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暴行采取法律行动的法案。对于法轮功保护法案的通过，澳洲职业律师牛顿评论说，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 HR1540 是美国作为全球人权领袖的标志，同时展现两党的一致和勇气，这个是法轮功学院乃至美国人和世界人民的希望，启发国际社会针对集体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恶行。法案就好像一把刀，对于中共官员的制裁将给中国国内的人们带来反思，并种下希望，以终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影响会持续增加。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 HR1540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注意到中共的残忍行为，而且要从国家的法律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来阻止中共的罪恶行为，同时亦能够看到自由世界人们的善良。对于维护信仰团体基本的人权，愿意伸出正义之手，发出正义之声。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和中共、伊朗以及研究监管不足的其他国家合作，进行有争议的功能获得性生物研究。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协议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件大事，否则我们可能就不会遇到现在的问题了。特朗普当局谴责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来自实验室泄漏。同样同在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功能获得性研究有关。白宫在声明中指出，之前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进行研究，最新的行政令将大幅降低和功能增益研究相关的实验室事故风险。白宫秘书威尔沙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很多人认为功能获得性是过去袭击我们的大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的命令将在不妨碍美国创新的情况下提高生物研究的安全性。对此，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小金乃迪表示，我赞扬特朗普总统的勇气和远见。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巴塔查里亚博士说，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日，开展相关研究并不能够保护我们免受流行病的侵害，正如有些人所说，它并不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其他国家的侵害。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风险，即信息可能会泄露，甚至只是意外泄露，最终导致流行病。行政命令要求授权美国研究机构识别并终止 之前可能对公共健康、公共安全或者国安构成威胁的生物研究，保护美国人免受实验室事故和其他生物安全事件的影响，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可能引发另一场大流行的外国研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马卡里博士指出，大流行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想到大流行的成个噩梦可能是一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用技术干扰大自然的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美中关税战升级之后，中国国内的民变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多地工厂爆发工人抗议潮，对中共执政的稳定造成挑战。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很多工人走上街头讨薪抗议，而他们所属的工厂很多都是依赖对美出口，现在遭受关税打击的企业。有浙江玩具厂工人证实，企业订单锐减，员工被要求放无薪假两个礼拜，就业市场非常难。美国非营利研究机构人口研究所所长莫舍指出，在特朗普加征新一轮关税之前，中国失业率早已经超过 10%。现在数百万失业者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制造暴力抗议。中共官员在私下深怕1989年天安门抗议再次重演。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黄占义之前表示，中美关税战将导致中国 GDP 下降至 2%， 失业人口突破3000万，中共会试图以民族主义转移民众怒火，但长远来看，新一波类似2022年白纸运动的社会抗议潮仍然可能爆发。六号消息，曾经预测特朗普遇刺的知名预言家比格斯警告，中共不惜以牺牲中国人民为代价，暗中策划一场新的珍珠港事件。他警告中共穷途末路，试图反扑美国，一场波及整个太平洋的大惩罚正在到来。他预言中共试图制造一场好似珍珠港事件一样，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中共变得绝望，北韩变得绝望，中共被逼到绝境，金融基础设施崩溃，好似大萧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更加拉拢北韩、南韩、越南、菲律宾等国，中共准备以中国人民为代价发起反扑。这名预言家亦说，他看到了中国三个月没有物资供应，他们正在秘密会议上密谋如何对抗西方文化，他们不想令计划泄露。而现在是一个窗口期，中共遭受财务的压力，人民的崛起，这个窗口亦同北韩有关，金正恩和他的妹妹将被除去。天使派军队来保护和帮助北韩人，规模超出任何人的想象，而在中国的深处，很多人将听至福音，一场唤醒的大震动即将到来。观众朋友们，你怎样看待比格斯关于中共暗中筹备对美珍珠港式报复的消息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进行讨论。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推动收紧移民政策的过程中，接连遭遇联邦法院的阻挠。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5月5号驳回其撤销约40万名来自拉丁美洲四国非法入境者临时合法身份的请求，裁定这项行政措施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并强调应对个案进行审查。这些移民原为拜登政府透过所谓人道主义假释计划接纳的，然而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个计划纵容非法移民并危害美国边境安全。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国土安全部在今年3月宣布终止这个计划，要求已经入境的40万名移民在4月下旬前自行离境，否则将强制遣返。然而多个移民权益团体对此提起诉讼。4月25号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恩蒂拉塔尔瓦尼裁定国土安全部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下令暂停这项政策的实施。 特朗普政府随即向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塔尔瓦尼法官的裁决。然而三位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上诉法院法官一致认为，国土安全部未能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全面撤销假释身份的行动在上诉中可能获得支持，因此驳回了政府的请求。目前特朗普政府仲未放弃，国土安全部正在考虑是否将案件继续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件发展备受瞩目，凸显非法移民问题在2024年总统大选后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角力的核心议题之一。除了上述案件之外，特朗普政府亦援引1798年制定的外敌法，试图驱逐和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列车帮有关的非法移民，但多位联邦法官认为外敌法仅适用于战争状态，因此裁定这个驱逐行动违法。4月7日，最高法院以5-4的裁决结果撤销了下级法院对特朗普政府根据外敌法遣返行动的暂时禁令。然而法院同时强调，政府在执行遣返之前必须保障被遣返者的基本权利并提供申诉机会。这个判决虽然未完全否定政府行动，却对其执行范围和程序设落重要限制。
中共将有大变局，答接班人浮现。马来西亚拒绝中国货改产地转运美国，中共将对美出口转向国内市场，失业率进一步上升。日本前大臣访台，台湾有事等于世界有事。中国车行降价促销，销量仍衰退。中共据料会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四中全会，习近平届时可能落台的传言目前越来越多，接班人似乎亦浮现。不过亦有学者认为，习很可能是中共最后一任党魁。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神坤6日在自媒体爆料称，他刚得到国内消息，中共四中全会将会有大变局。面对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内非常差的经济，加上习有病，元老已经忍无可忍，集体逼供习近平在四中全会部分交权，最迟在21大交出全部权力。至于谁会顶替习近平，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今日在直播中讲，爆料这种事往往是权力斗争中较弱的一方先需要放风爆料，谁弱谁着急。今日出现很多曾庆红主掌大局的消息，但这个其实讲明曾庆红在老人党中处于弱势。不过曾的特长眼线应该在海外，他先需要通过海外造势。姜维平判断讲，中共官方媒体西藏网6日的头条已经透露由边个接棒习近平。这篇文章来自央视，题目是跑好历史的接力棒，题目就相当微妙，容易引起权力交接的联想。姜维平认为，由西藏网在头条位置发这篇报道，就是暗示曾经两度进西藏的胡春华顶替习近平。时事评论员梅凌霄在人民报发帖文讲，党媒求是杂志的一篇文章泄露了习近平接班人问题。梅凌霄讲，求是是今年4月底出版的这一期，头4篇文章全部围绕所谓的新时代青年造势，作者分别是习近平、求是编辑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团校副校长，看起来是要趁54要令团派回归。对比一下，从2020年到2024年求是4月底这一期从未这样凸显54青年节和团派。譬如2020年主题是脱贫，而2024年主题是就业和劳动，目的是突出五一节而不是54。梅凌霄表示， 在习近平于中共二十大上公开下令将胡锦涛架出会场后，在胡锦涛钦点接班人胡春华被贬到政协后，2023年和2024年的求是索性只字不提青年和青年节。今年不单止出现变化，而且是以青年为主题，这个是在这里打边个的面呢？不单止是求是，今年的新华网、人民网甚至军网在5月4号这一日头条及排在前几位的新闻都和青年、青年节有关，同时削弱习近平。梅凌霄认为官方媒体这种变化折射的就是胡温等中共元老在背后操控，胡锦涛的团派成员正在重回中共政坛扮演主角。胡春华近一段时间从低调转为高调就好讲明问题，不过亦有分析认为中共目前内外较困，川普提出的要求譬如开放中国市场、停止倾销等，虽然聚焦关税经贸，但如果要解决就必须改变中共体制，所以中共可能在内斗中突然崩塌解体，不再有下一任党魁。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对周易研究好深，他在2023年12月曾在精英论坛推算讲，习近平在2024年会成为众矢之的，但不会落台，到2025年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麻烦，并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这个人会开始清除共产主义因素。早年在大陆传媒工作的艾先生近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内部各派都在等待临界点，中共只有瓦解解体一条路，他不可能改良列宁式的政党，没有这个可能。美国退役空军将军布莱恩·霍尔特在近日新闻周刊撰文指出，中共正面临崩溃，习近平可能是最后的执政者。马来西亚开始加强管理，确保只有本国的货物才能够出口美国，以遏止非马来西亚的产品转运美国行为。外界认为这个是针对中国商品，因为中国产商品希望借到第三国出口，隐瞒真实原产地，逃避美国对华商品的高额关税。就事件，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表示，中共用灰色贸易手段，实际上在川普的第一任期里边，中国太阳能制造商通过东南亚这些邻国合作绕过当时 30% 关税，已经经历过了。所以川普的第二任期里边，我觉得他对中国输出灰色贸易手段已经非常熟悉，会比这些配合中共的灰色贸易伙伴对他们本身产生不利的影响。5月5号马来西亚贸工部宣布，自5月6日起，对美出口的非优惠原产地证书全部由贸工部签发，废除以前地方授权签发制度。目前美国加大对包括中国以及帮助中国商品转运货物到美国的第三国审查力度，自川普政府于4月2号宣布关税以来，转运已成为美国海关在贸易执法中的关注重点。马来西亚贸工部在声明中指出，任何通过虚假申报试图回避关税的行为都视为严重违法行为。有当地媒体报道，一些中国制造商利用马来西亚作为转运中心，甚至伪造原产地证书以绕过美国关税，涉事者仅花费约24美元就可获得用于运往美国的伪造原产地证书。7月马来西亚对美出口即将面临 24% 对等关税，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至少 145% 关税。中共当然是想做灰色贸易的漏洞，譬如讲中国的电子零件可能被运往越南组装成产品贴上越南制造，这样 他们总体来讲是中国的货物，但是他会享受到川普政府2025年互惠关税制度中的越南入口商品会增收 10% 的关税，而中国的产品会增收 145% 关税。这个就是数量级的差别，所以中国企业它是拼命想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地转运货物。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还有没有机会转运出口货物到美国呢？有的请打 yes， 没的请打 no。 美国关税严重打击了中国商品对美出口，迫使中共将消美产品转移到国内市场销售，但专家指出此举将进一步打击中国经济通货紧缩问题，企业之间将爆发一场激烈的价格战，导致利润进一步下跌，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美国市场对中国极为重要，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向美国输出价值约4400亿美元商品，而目前美国总统川普高达 145% 的对华关税基本上关闭了美国市场。中共副商务部长盛秋平上个月发表声明，寻求给中国国内市场吸收原本销往美国的产品，并敦促地方政府协调努力稳定出口并促进消费。但是专家认为将输美商品转向国内市场恐令中国经济陷入更严重的通缩。就事件，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表示，他们其实还有机会将产品卖去东南亚或者欧洲，只是换个市场来卖，利润就会少很多。当然部分货会在内地卖，但对个厂来讲赚钱就更难，甚至可能蚀住来卖，没办法都要顶硬上，这个情况绝对有可能发生。至于国内市场现在就更惨，大家都陷入了一种好似紧急通缩的状态，啲人根本唔想买嘢，个个都悭到尽，惊啲钱贬值，又想手头多啲现金，冇乜消费欲望，所以而家喺内地卖货，基本上真系好难赚到钱。据美国财经新闻 CNBC 报道，巴克莱银行高级中国经济学家周英科讲，副作用是中国企业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价格战，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倒闭或缩小经营规模，其影响将波及劳动市场。高盛经济学家冼辉估计，有1600万个工作岗位涉及到输美产品的生产。川普政府5月2号取消了对原产于中国和香港商品的小额豁免政策，使得价值低于800美元的电商包裹不再享有豁免待遇。这个比一直以来受益于小额豁免政策的 Temu 和 Shein 等中国电子商务公司受到冲击。中共一厢情愿地想着自己可以做世界工厂，但你想下，世界上哪有国家会这样想？全世界的东西都在你这里生产，那其他国家的人怎么生活呢？当初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西方国家一开始都觉得被中国搞起生产力无所谓，因为他们预期中共之后会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一切都值得。但现在中共根本就拒绝改革，那西方不再买中国的货，说真都算是预咗的事。只不过在这个时候中共自己就要自食其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29号在白宫新闻会上讲到，美中关税战时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对中国来讲，这些中国关税是不可持续的。在过去几日里面，我看到了一些非常大的数字，表明如果这些数字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很快失去1000万个就业岗位。贝森特还说，美国是贸易赤字国，中国卖给美国的商品几乎是美国卖给中国的5倍。 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中国表面上好硬正，好爱面子，成日讲到自己唔惊唔怕，其实都系嘴巴硬。你睇佢不停派贸易代表飞去美国倾谈，咁就证明佢哋有求于美国。讲白啲，无论系明示定系暗示，都睇得出中国其实系好想同美国倾掂数，甚至系想妥协。所以而家呢个形势就好清楚，系中国去揾美国倾，而唔系美国揾中国。主动权喺边个手上，一眼就睇出嚟。美国明显企喺上风。日本前经产大臣西川康念众议员率议员团访问台湾，五号下午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西川康念指出，台湾有事等于世界有事，为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同盟国家必须紧密合作。专访成员包括神奈川日华参善协会会长松本纯、日本众议员西冥恒三郎、佐佐木己、梁和生与加藤隆祥，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赖清德致辞时，首先欢迎各位国会议员利用宝贵的黄金周假期来台访问，尤其西川康念众议员深受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信赖及倚重，长年入阁担任要职，这次是暌违17年再次到访，相信会感受到台湾的进步和发展。赖清德提到，在座多位访宾4号特地前往高雄瞻仰安倍铜像，安倍是一位具有远见宏观国际视野的政治家，率先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以及曾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大力支持台湾，比台湾人都印象深刻，敏感于心。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专访成员前往高雄瞻仰安倍铜像，并参观台湾台南的八田与一纪念设施，展现对历史连结的重视，进一步巩固台日人民之间的情感基础，这一种文化和历史交流当然有助于加深台日的理解和信任，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坚固的基础，此行亦将有助于提升台日关系的一个战略层次，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性而做出积极的贡献。西川康念指出，安倍前首相曾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很多欧洲国家亦非常关注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关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所以亦可以讲台湾有事等于世界有事。他认为，为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理念相同的国家或同盟国家都必须紧密合作，而且明确宣示此一信息。他很期待就加强台日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等议题同总统进行意见交流，象征台日关系进一步加深，并在区域安全同经济合作上展现出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因为西川康念强调，台湾有事等于世界有事，呼应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立场，显示日本政界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关注。此行不单只是政治层面交流，更涵盖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方面合作，来凸显台日关系的多元性和战略性。在经济领域方面，西川康念支持台湾加入 CPTPP，并强调台日半导体产业合作的重要性，尤其在台积电和日本熊本设厂的背景下，双方可以共同加强供应链的韧性，来建立灰红色供应链，以应付区域内的经济安全挑战。五一长假期间，中国十多家车企祭出降价优惠，包括零息车贷、调高补贴、 送家用电器等促销方案，而5月4号小米调整 SU7 新车订购页面中的措辞，将自驾改为辅助驾驶。5月5号理想、小米、蔚来、阿维塔、小鹏等多数车企门店在宣传产品时正在逐渐跟进类似报道。外界认为这个是因为今年3月小米汽车 SU7 突发意外事故，导致3人罹难，民众对智能驾驶功能争议不断。3月29号3名大学生自驾从湖北出发，准备去安徽考试。当行至安徽同宁德上高速公路慈溪段，车辆撞上水泥防护栏，碰撞后车辆起火，车门疑似无法从内部打开，3名女大学生葬身火海。当事人家属发帖文质疑事故是车辆自燃，质疑智能驾驶的安全性。综合大陆媒体报道，2020年一共发生过72宗新能源汽车起火事故，2021年约有3000宗，2023年有2100多宗，2024年550宗左右。上海王林对大纪元表示，新能源汽车没有油车靠谱，充电时间太长，每次在高速上都能够看到充电要排队好长时间，尤其是出事后打不开车门，这几年出事几多的。还有在充电中就自然着火，而且没办法救，这些都是新能源车的不足处，感觉安全没保障。深圳市商务局等部发帖文支持汽车以旧换新，提供15000到20000元的补贴，各大车企虽花式降价，但汽车销量仍逐渐衰退。
台湾举行几万人军演，美众院通过法案比台证明。以色列军摧毁也门首都机场，中东战事刚开始，高官子女争夺铁饭碗，官二代涌入政府部门。德国新总理默茨险胜上任，或重振德法关系。6号台湾国防部发表国民113年度施政绩效报告，今年的汉江41号演习将召集2万后备军人展开14日全程战斗。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一无异议通过台湾国际团建法案，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未处理台湾与台湾人民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并要求美国运用影响力及话语权抵抗北京在国际组织扭曲涉台决议的行为。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总督察长室副总督察长周锦龙谈及113年推动招募刘盈成效指出，招募达成率为 95.1%， 包括军官、士官、士兵分别为 108.3%、 102%、91.2%， 留营率达到 82%， 高于国防部年度计划目标的 76%。 台湾国防院3月民调显示， 65% 认为共军在5年内攻台可能性不高，该民调以居住在台湾这年满18岁的民众为调查对象。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表示，其中18至29岁的受访者对于中共威胁的感知比例最高，为 36%， 显示中共对台湾青年统战的影响仲未动摇其安全认知。尽管中共不断加强军事威吓，但民众对共军短期内发动武统犯台的预期逐渐趋于冷静及理性。 59% 受访者认同台湾应该继续对美采购军事装备及武器，以进一步增强防卫能力。有 51% 受访者支持增加国防预算，比今年1月上升 4%， 且第一次突破50%门槛。另外，美国正加速对台武器交付。台湾国防部表示，2020年至2027年间已经分配10.3亿美元用于通过外国军售， 采购29套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发射器、84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864枚精确火箭、两个训练模拟器以及相关设备。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一部分军备。有人认为美国开始意识到来自中共的威胁是严重的，因此对台武器交付成为优先事项。而中共的航空母舰装备被质疑远落后于美国。五号军事专栏余雅徐和鲁泰勒指出，早已被美国海军所淘汰的某舰载机，好可能就会在未来的一个时间内反而会成为中共航母的干帅，就是固定翼舰载反潜机。另外，五号美国众议院先后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后者新增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该决议并未处理台湾及其人民在联合国或任何相关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亦未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表明立场，亦未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陈述等论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斯特说，几乎没有其他例子比中共扭曲联大第27500号决议更能清晰显示他的意图。中共正试图重写国际规则以符合其政治叙事。这项法案将确保美国明确告诉盟友与对手，美国不会被涉及台湾地位或主权的方言合法化。有人认为美众院全票通过该法案等于不承认联合国决议，拒绝承认台湾地区属于中共。该议案还需要经过参众两院统一文本，最后总统签署，最终成为法律。以色列在礼拜二袭击了也门首都萨那的多个地点，以军方声明一个主要机场而加以完全瘫痪，几座主要发电站亦遭到袭击，战斗机在15分钟内摧毁了机场，并袭击了一个混凝土工厂。之前以军对该国际机场发布前所未有的撤离警告，称不撤离将危及生命。这个是以色列首次对也门发布撤离通知。在前一日，以军对也门胡塞叛军发动了报复性空袭，主要目标是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这一系列行动是为了报复胡塞武装礼拜日的袭击。胡塞武装礼拜日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成功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击中特拉维夫国际机场附近地区。当时以军曾多次尝试拦截，均告失败。另外，川普6号在白宫对记者说，胡塞武装已经宣布他们不想再打了，他们已经投降，美方将尊重这一决定，停止空袭胡塞组织。阿曼表示是阿曼苏丹国促成了华盛顿与胡塞之间的停火。胡塞武装则声明，与美国停火之后仍将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上说，也门的萨那国际机场被彻底摧毁，胡塞武装的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都被消灭，但这个仍然只是开始，中东的好戏才刚刚开始。以色列不像美国那么深慈手软，招惹了以色列，你等着看。6号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说，我们会将你们撕碎。之前以色列内阁会议刚刚通过占领加沙走廊的新计划，并召集几万名预备兵。张平教授说，以色列新作战计划与以前完全不同，主要是以下三点。第一，完全推平加沙地带，一栋房屋都不会留。第二，200万居民全部迁往南部的帐篷营，帐篷营内供应水电、食品、药物，拒绝签约的哈马斯分子将全部消灭。第三，以色列将在加沙建立政权机构，不再撤离。网友纷纷表示是正确的道路，早就该如此。有网友说，非常正确的决定，完全推平生存土壤，隔离人所依赖的环境，彻底根除极端组织及成员，是个好主意，这个才是绝招。斩草除根，从此 加沙问题全面解决。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睇下。最近有消息传出，越来越多中共高层官员的子女正在低调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做公务员。有媒体指出，甚至有一位政治局常委的子女最近做上了不是一般的职位。南华早报在5月6号报道，多个消息人士说，因为现在经济不好，民间企业薪水没有以前高，很多官二代不再去大企业，而是选择进入政府开始拿铁饭碗，其中包括一名政治局常委的成年子女。此人最近几个月加入了一个经济部门，并担任副司长，负责该部门的日常管理。目前仲不清楚是哪一个常委的子女，不过中共现任的七个常委入面，除了习近平的女习明泽有公开资料，其他人的子女姓名从未曝光，不透明。一位从事外交工作的消息人士说，近年来越来越多有政治影响力的家庭成员加入了他的部门。还有消息人士表示，他的一个年轻同事是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无几耐加入的，是北京一个副部级官员的仔。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多数去做上市公司的高层或者出国工作，但现在风向变了。有人猜测这个不只是因为经济差，还是跟中共总是查罗官有关，比这些家庭更想留在体制内，认为比较安全。早在2018年商业期刊日文版曾报道，美国时任总统川普质疑部分中国留学生涉及间谍活动之后，中共政府内部下令召回官员子女。与此同时，因为就业难，越来越多中国的年轻人争奔投想考公务员。据报道，今年报考的人数可能接近340万人，几乎是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三分之一。有知情人透露，公务员考试充斥走后门，有些考得不错的人会被背景强的人逼落嚟。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可以发现中共的特权体制注定了自己嗌的打击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的口号都是空话，是打击对手的藉口。礼拜二下午，69岁的保守党领袖默茨在联邦议会投票中获胜，成为德国总理。之前该党在初选中遭遇了失败，导致柏林暂时陷入政治混乱。他在第一轮选举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实力有所削弱，但在戏剧性的第二轮选举中获得了325票，略高于获胜所需标准的316票。反对票为289票。他和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组成了一个联盟，该联盟只拿到 52% 的议会席位，是二战以来得票最少、力量最弱的政府之一。这次罕见的第二次投票是因为绿党、左翼党等四个党派同时跳过原本的程序，令议会能够在第一次投票失败几个钟头后重新开会再投一次票。在强大的党内压力和下午紧急的闭门会议推动下，默茨最终取得了成功。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赞他是一位公认的朋友和欧洲问题专家，并承诺将共同努力建造一个强大的、更具竞争力的欧洲。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
忙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